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下》第十章的第26节到第44节。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我看到是每一次这个数念妇人来，或者以利沙要跟这个数念妇人说什么话的时候。他第一个优先是找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找他的仆人基哈西去面对这个苏念的妇人。今天我发现很多的时候，今天服侍神的人，假如是个弟兄，常常第一时间自己去接触一些姊妹。这一件事情里面有极大的危险存在，所以这样，特别在那一个时代，你们可能很多人可能忽略，但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在我在读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是，的确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这个苏念夫人来了。伊丽莎他知道，他就叫这个基哈西先去问他平不平安。到后面了，也是要基哈西怎么样的去告诉他。这是我们要在内心深处。如果是你在看这段圣经，没有看到，没有留意到这个，或许这不是你的难处。但是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出警戒。第二个，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既然是个神人，就在我们很多的人对神人、对先知都有一些解释，那是我们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但是不一定是事实。我常常讲，今天我们怎么听人家对圣经的解释，就会把它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什么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伊丽莎要基哈西去问这个苏念妇人，问他这个你平不平安，你丈夫平不平安，你孩子平不平安，对不对？都说平安。仆人回报的都是平安，那么好，这一个，但是呢，苏念夫人来到伊丽莎面前的时候，伊丽莎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觉得说耶和华有事隐瞒他，没有指示他。意思就是说，苏念夫人这一次为什么要到先知面前？里面真正的实际的情况，他不知道。那么这也叫神人吗？这也叫先知吗？我在这边看见的事实不是根据我们的以为存在的，事实是因为这是一件事实，所以它才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看看，今天多多少少的人在讲神的话也好，在看一件事情的真实与否也好，到底是事实的本身呢，还是自己想出来的、解释出来的、以为的、怀疑的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看到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就是那个神人。他也没有觉得说耶和华上帝一定要把苏念夫人的这个为什么要来找他的理由告诉他，这才叫神人。他一点这个观念都没有，是吗？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有神曾经使用我们，为他做过出口，说过一些神要我们说的话以外，我们有没有一种情况，弟兄姊妹以为我们是个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假想说神一定要让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实际吗？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他要让你知道有他的原因要使用你，他没有让你知道， 也有神的一个心意。至于说神的心意为什么不让以利沙知道，我不晓得。我觉得我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分享，我说我哪天到天上去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主呢。他说你不需要，你一到天上看见主，你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了。今天我们人就是用我们人自己的思想、头脑、心态等等在揣摩上帝的事情，神也让我们这样揣摩，但是不要给弟兄姊妹误会，这就是神的心意，非常重要。把它讲得很清楚，这是我的以为，这是我的猜测，这是我的怀疑，是吧？这是我的想法。你把它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自由意识，就让我们可以自己猜、自己想、自己怀疑、自己肯定、自己相信等等这些嘛。有没有什么地方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楚的？讲到以利沙，他把他心里面的疑问，把他不知道的显示，好像耶和华跟我隐藏了什么事，而他至少他的仆人基哈西就在那边知道，哦，你神人你还不够神吗？耶和华还有事情瞒着你，他没有告诉你呢，他也不觉得丢脸，不是这样吗？人家问一个问题，问传道人一个问题，传道人不会回答，这是丢脸吗？乱回答才丢脸，不知道一点都不丢脸。这都怜悯我们。以利沙虽然不知道，真的这个地方，以利亚虽然不知道，啊，不对，以利沙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听了这个苏念妇人所说的话以后，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他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什么苏念妇人抱住他跟他讲的话，我岂不是这个跟你说过吗？我有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就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他在这里没有讲到孩子死了吗？讲了。但是呢，以利沙虽然耶和华上帝好像隐瞒了什么，没有指示他什么，但是他在没有在耶和华指示的情况之下，他也用他自己心里面的感觉去感觉了这个苏念妇人说话里面真正的那一个听话要听音，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常常是抓住人家讲一句话的内容，自己又不了解前后，就把那一句话在那边做文章。听话要听音。以利沙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连人的话都听不清楚嘛，都常常误会嘛，那么还来说我了解上帝，了解上帝的心意嘛？这个不是缘木求鱼吗？所以一个有经验服侍主任怎么说，他说一个人真想要服侍神，最关键的要懂得听话，人的话都听不懂，你怎么来听什么话呢？都变成这样了嘛？耐耐心心的，不是用自己头脑里面听到人家一个词，我们就给他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推出很多的解释出来。而以利沙在这个地方一听到这样讲的时候，他至少里面听见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难道他的儿子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马上做了一个处置啊，我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是他这个处置对还是错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讲说，每一个神人在上帝没有要他做事以前，这个神人做的事情就是跟上帝吩咐他做的事情完全一样，没有这回事。我说过了，先知只是怎么样呢？他上帝要他说话，他去说了话，他就是个先知，不代表先知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上帝要他说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次啊，一个人只要上帝托付他去说话，他去说了，哪怕上帝只要他说一次，他真的按照神的心去说了，他就是先知。但是不代表这个曾经为上帝说过神要他说的话的先知，他在生活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他说的。所以你不要把你心里面敬佩的属灵的长辈，是不是啊？今天这个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长辈这两个字，但是什么叫长辈？我们得永生了，还有谁比谁更长寿嘛？对不对啊？我的意思乃是说，尽量把我们心里面敬佩的一个属灵的人， 以为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上帝要他说的。你到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不能够辨别什么是上帝借着人跟我们说话的，什么是他凭着自己说话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假先知可以在神百姓当中骗神的百姓，等到真正为上帝说话的先知来说话了，他们根本都不相信。你不要以为在末世这个时代基督徒当中就不发生这样的事，会在以色列神百姓中间发生的事，今天照样要发生在末世这个时代，说是信靠神神儿女们的中间一样。而这个以利沙怎么样呢？以利沙你看看，以利沙这边做的事，一个耶和华隐瞒他，没有告诉他他的苏念的儿子已经死了，而苏念的儿子讲了一些话，他好像听出了所以然来，听出了什么呢？听出一定是他儿子有问题了，所以他马上做个决定，拿根杖给这个基哈西，跟他讲说，你拿了我的杖，这个跟这个苏念夫人跑到他家去，把我的杖摆在他儿子的脸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这么做是上帝要他这么做吗？还是他曾经这样做过让人的病会好？我不知道。但是我合理的思想，可能他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这件事情真的的确不是耶和华上帝要他做的嘛。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个仆人这个基哈西有没有去？仆人以利沙一吩咐他就去了，仆人去了，仆人一定要听主人的话，仆人去了，他朝前去了，所以他先到苏念的家，把这个杖以利沙的杖摆在孩子的脸上。但这个苏念的夫人有没有跟这个基哈西一起去呢？没有，没有。他里面并不相信以利沙的杖，但是他里面很相信以利沙这个人，是不是？他不相信以利沙的账，他只相信以利沙这个人，所以你不去我也不走。到最后这个以利沙没有办法，就怎么呢？就跟他一起去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我不晓得你哈，你的心跟这个苏念的这个夫人是一样，还是你到底相信一套天灵灵地灵灵，只要做了这一套的法事，你以为只有在异教里面做法事？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行邪术的，你知道吗？啊，这句话我讲的非常的重，他看中的是我做了这一套东西，他并不相信神，他只相信我这一套东西，从前天灵灵地灵灵他灵了，现在我就这套东西照样做他也会灵。但是我在这边看见的不是，你从前再灵，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结果，是不是？你在生病人身上可能有用，但在一个这边是小孩已经断气了呢，你有用没有用呢？不是这一套的做法有没有用，而是这一个人神能不能使用。在这个 moment， 以利沙感受到这个苏念妇人的那一个情形，所以怎么样呢？他也没有说我已经找我仆人去了，你还在这边烦我干什么？今天有很多人的心态是这样，我都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还在烦我呢？以利沙不是感受到这个苏念妇人心灵里面的愁苦，他怎么样呢？他就为了这个苏念夫人，他就陪他一起回到了苏念这个地方。是因为既然这根杖，我常常要讲的，就今天很多人的解释很多的东西，我慢慢在看事实，我觉得跟解释不一样。既然你是神人，你已经把杖摆在那边了没有用，那你为什么换别的方式呢？你换别的方式不是说明你刚从前讲的那个东西要自我推翻吗？要自打巴掌吗？这跟自打巴掌没有关系，这跟自己面子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那个已经死了的孩子有关。今天我们多少人那一套方法永远不可以改， 到最后是因为坚持自己的面子，有很多说的话不能够吞回去，是因为为了自己的面子。你还是为了人的益处，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呢？我觉得以利沙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他前面的那个方法，吩咐仆人把他的杖摆在孩子的脸上没有用，以后怎么样？他到那边以后怎么样？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不晓得是不是神感动他要他这样做。口对口，鼻对鼻，嘴对嘴，什么手对手的服务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句话我也不太想得通，这个嘴对嘴，眼睛对眼睛，那小孩的脸比较小啊，这个伊丽莎的人是个大人啊，他这个眼嘴巴可以对着眼睛一定对着说吗？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吧。然后这个就我倒是从很真实的角度想，不从道理成也会产生一些困扰。不过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方法是耶和华上帝感动他要这样做呢，还是他自己想出来呢？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到最后看见那一个孩子活了一次，他又走到下面去走了一趟，又再上去两次，小孩才慢慢的活过来。今天我们不是说有的时候神感动我们做一件事情，不是说一做马上就有用。今天我们常常讲什么叫神奇，马上就有用，这边里面马上就有用了。今天我们常常圣经不熟，听别人的解释什么叫神奇，就以为是这样。我再问大家，这里是不是神奇？这里是个神奇，一做就有用呢，还是不死？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不要光听别人？今天我们很可怜，为什么我们生命不会成长？我们生命不会成长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听信了很多人对圣经的解释，而我们怎么样？只相信这些解释，却没有碰着神。因为叫我们生长的是神，没有遇到神的任何对圣经的解释道理，都不能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弟兄姊妹，你能够认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了。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懂了就停了，不，你懂了你再去行嘛，你再去试嘛。假如根本不 work 的话怎么样呢？就证明说这只是别人的一种的解释嘛，这是言论自由嘛，我们也不能说他对，不能说他错。今天很多人呢相信了很多别人对圣经的解释，结果自己也没有去遵循过，到最后是不是也不知道，又把他听明白的这一套东西啊，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又去告诉别人我懂的这些东西，是这样。哎呦，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用呢？把自己生命里面有用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分享，这个叫做彼此供应嘛，不是这样吗？这个叫彼此服侍吗？不是吗？啊！所以我在这边地方看见，第一次有没有用？没有用。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下来走走的？下来走走是不是在祷告？神说你再上去再做一会啊，他再去做一会。今天我们有多少事情真正是被神引导，我们可能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去做。人家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要你做不要你做的？你反正第一个思想意念出来你就去试，你的心是向着神的啊！你怎么样，你第一次去可能是自己的想法，没有关系，你去做了才知道，不是嘛？对不对？神借着我们有的时候要突破我们人性里面很多的东西，慢慢慢慢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有个心什么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神，我只要一直跟随主，追求主，真的愿意为主而行，为主而活，这个心是真的话，慢慢慢慢把自己老我的观念磨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神的反应，我们就去做，就合神的心意了。这是我走过来的一条道路，我从来不先用我的头脑去研判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尊重神在我心里面思想里面第一个意念出来我就去遵行。我的心是为了神的，这个意念，我说我真是为了愿意为了神，这个心这个意念一出来我就去。人家说你很傻，是我很傻，傻到变成我今天这个样子，我喜乐平安加自在。你看今天多少的人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要去明白，自己又不明白去问别人，那个人也不明白告诉你这事，你又去做到最后怎么后悔，不是这样吗？啊， 你到底是要相信别人告诉你这是神的旨意呢，还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真的爱神，为神，神会更新我们心思意念，到有一天第一个意念出来就是神的意念。至于以利沙他为什么做了一次没有果效，他下去走走祷告，第二次又上去做啊，是不是这样？我在这边就讲到说，今天有很多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理性头脑以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套别人的说法以外的，你还要不要再做做看？ OK， 这是我交通的这个第三点。最后我要交通的，妇人来了把孩子抱走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的后遗症？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在神恩典、神自己心意的里面，让一件事情到一个地步就告一个终结。人的作为就有副作用，神的作为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就皆大欢喜。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一个是讲到这个门徒，这个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这些先知门徒在基甲本来就有先知门徒，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吗？以利沙跟着以利亚到基甲，有没有？基甲那边有门徒，那这个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边等我，我要往这个伯特利去，是不是这样？”那边有先知的门徒，哎，我不晓得那时候先知的门徒是以利沙的门徒呢，还是以利亚的门徒？还是以利亚在那边开班招生呢？还是以利沙在那边开班招生？基甲是先有这个先知的门徒呢，还是以利沙以后到基甲才有先知呢？我相信这是以前就有的。而以利沙会到基甲去，他也是关心这一些先知的门徒。这个问题在这里，先知的门徒一定是先知吗？啊，弟兄姊妹，我只问你这个问题啊，先知的门徒一定是先知吗？假如答案是否定的话，先知的门徒不一定是先知，有可能是先知，就是看上帝有没有用他，是不是？那么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想法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一定是传道人呢？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我每一次分享一些东西，人家觉得我这是反神学，我才不反神学的，为什么去反神学？我的意思来说，在我们的思想观念的里面，因为今天整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让办神学院有正当性的，就是有先知门徒。但在这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先知的门徒一定是先知吗？假如不是的话，弟兄姊妹，大家头脑很清楚，神学院毕业的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传道人。虽然那个目标是希望训练传道人，就好像先知的门徒，他要跟先知，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先知。但是成为先知的条件，不是因为他有没有去跟过先知做门徒。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先知，是神有没有借着他说神要他说的话，他有没有去说，这才是条件，不是这样吗？今天怎么会到最后被扭曲到个地步，是只要做传道人就一定要神学毕业，对不对？是不是神学毕业的就一定是传道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观念？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哪里引发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读圣经，整本圣经我读到办神学院有圣经根据的，就是有先知门徒，有先知学校，有先知门徒。但是我要说的是，先知的门徒一定是先知吗？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头脑要很清楚，不要被读过神学的人蒙骗，他不是还是不是。我说了，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就是去上过妈妈学校，她只会做妈妈做的事，她永远不是个妈妈。她到那里去了，我相信一定是关心爱这些这个门徒，有心想要成为先知的这些门徒，跟的不管是从前跟以利亚，还是现在他继续到那边去跟他们有点分享，不定时到他们当中去，有一点的跟他们的教导分享等等。 我不晓得，但他真的关心他们才会到基甲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有饥荒，是不是因为听见那个地方有饥荒，所以以利沙关心他们就跑去了呢？跟他们互动一起苦乐中一起乐呢？今天我们人不是呢，我们自己觉得受不了的我们就跑了，对不对？我们方便了我们就来了，他变成这样。但是以利沙在这个地方不是呢，他是那个地方闹饥荒了他才去耶。啊，今天你看看多少的人冷了不去，热了不去，是不是？空气好了不去，空气坏了，这个空气好了去，空气不好了不去。今天我在这边看见了一个真正神人，神的仆人，他是什么呢？他是那边听到有饥荒他就去了。哎，还好他去了，不然的话怎么办呢？连那一过野差，连那过这个什么，这个他圣经讲的这个野瓜藤他们都吃不成了嘛，因为中毒嘛。至于说摆了面粉就能够解毒，不管你有任何科学的解释，今天有毒的东西，这个东西，哎，你摆了面粉，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以利沙他也没有上过什么生物化学这些课，是吧？他也没有毒，他怎么知道哪点面粉摆在这里面就能够解毒呢？你可以用风，你可以用科学的现在的科学的这个理论去解释当时的这件事，但是我要问你的是，那个时候以利沙是因为知道放面粉可以解毒呢，还是神启示他就做了，把面粉摆下去就没有毒了？我现在还不知道，原谅我，我也不搞生物化学，我也不太懂，真的摆了面粉就能够解毒吗？啊，里面肯定有淀粉啊，有什么东西啊，怎么的，有很多，这个你们大家去可以查资料。但我的意思来说，在那个时候，以利沙根本就不知道面粉可以解毒，所以怎么样呢？神让他把面粉摆在这锅汤里面，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喝了，没有问题了。他这个今天我们人是知识决定一切，你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神，你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知识就不存在吗？神就不知道吗？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超出我们理性头脑范围里面很多东西，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以利沙一样这样信得过，就这样做，就这样说吗？弟兄姊妹，不是就不是，不要去做那个读读圣经就以为我也可以做神人，以后有毒的东西我说摆点面粉就可以，你试试看嘛，去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不是就不是，连神人以利沙这么厉害的神使用的先知神人，对不对？他都神还有跟他隐瞒了，他就说，啊，耶和华上帝给我什么事情隐瞒没有告诉我的。今天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读读圣经就在那个地方什么这个对号入座，以为我就是摩西，我就是保罗，我就是彼得。但是我们可以把摩西、彼得、保罗这些圣经里面，甚至以利沙、以利亚，成为我们一个羡慕、愿意成为的人，慢慢往前走。但是千万不要先把自己假设就是这样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嘛，我们可以羡慕他们这样被神用嘛，但我们羡慕他们这样被神用，现在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像他们这样呢？不是以后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解释成这就是以利亚做的，这就是以利沙做的，这就是保罗做的，对不对？跟同工一吵架就说我是保罗，他是这个马可，是不是？然后马上就来对号入座了，可能你是马可呢，别人才是保罗呢。我们不要糊涂了。我在这边讲到的是很多事情超出我们知识过去经验以外的一个情况，神真的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去行。你可以也是凭着信心，但是那是凭着你的信心，神根本没有跟你讲。我再说，不信耶稣人也有信心，不然人家那些企业家怎么会是这个去投资那么多钱呢？他没有这个信心，他去投资这些东西吗？每一个人都有信心，那个信心的对象不是对神向我们启示的相信的话呢，那么就在人相信信心的 范围的里面，人的信心就有人信心的功效，都有功效的，不得了的。人的信仰就是人相信的，这个信仰不得了。金刚，你看，不讲外国不讲，我们就讲我们自己中国吧。你看，这个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让那些人真正委身，头可断，血可流啊！这个相信，真的相信这一套东西呢，可以把国民党的800万大军都打垮了。你说这个信仰能有力量吗？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信仰跟生命、跟上帝之间的差距太远了。今天我常常看，今天基督教界有很多人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但是可以有的时候他可以跟上帝无关，他所相信的只是基督教的一套道理，但是他的生命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你看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那个样子啊，跟人家争这个神学观念你对我错的样子，到最后变成仇敌的那个样子，跟上帝有关吗？跟生命有关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看啊！今天我们有基督教信仰，跟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位神是不太一样的。而以利沙有这位神，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做了就发现怎么样？这真的是神要他做，因为事实出来，果然这一锅汤就没有毒，他们可以喝了。这下面。这个以利沙做了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什么叫很有趣呢？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手大麦饼做的20个饼，并且薪水。这是一个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是一个饥荒的地方啊！以利沙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有人哎呀，可能想到以利沙，他到了一个饥荒的地方，所以呢，就有人怎么样呢？不管是从前得过以利沙服侍的也好，或者是因为尊敬以利沙的也好，他就从一个老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老远不知道，我没查地图，对不起啊。从一个不是基甲这个地方，没有饥荒的地方，他那边做了大麦饼啊，带了一些新的穗子啊，这个怎么样，就来想到以利沙，就拿来给以利沙。他只想到的是给以利沙，是不是这样？你既然到了基甲，你会在基甲住几天？那么我做个20个大麦饼跟一些新穗子给你，那么可以供你用，供你吃了吗？从什么地方看出来？这一个数量不多呢，至少这20个大麦饼跟这些新穗子不够100个人吃，我就可以很合理的相信，那一个人只是想到以利沙，但是没有想到以利沙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先知门徒，他没想到别的人，他只想到以利沙。但是以利沙呢，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想到服侍神的人，观点很重要的是，服侍神的人有没有想到跟他在一起的人？今天有多少人，假如说服侍神只是为了得着自己想要得的，我们就会白占地图。但是假如有一天，别人因为想到我们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们为我们预备了什么，而我们又跟当时有一些人在一起，我们也想到他们在这个地方闹饥荒，他们也没得吃的，我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吃呢？既然你这个拿过来，好吧，拿去分给大家吃。以利沙的心没有觉得说别人是奉献给他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私欲、人心、贪婪、自私的里面，有些人奉献给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就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了。等到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那你也只有地上得这些地上的东西，在天上不纪念。除非有人想到我们的时候，而我们又在一群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想到神供给我的，又何尝不是为了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这一群人的需要呢？神的祝福才会源源不断的下来。虽然在人眼光当中，这一点点的饼不够100个人吃，但是当以利沙愿意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以利沙的这颗心就让神的祝福临到他们的中间，让这100个人就能够吃得饱足，而且还有剩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